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启示录第二章，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现在我们请汉阳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无情的末世教会 The Loveless Church。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讲义的话，今天的大纲就夹在这周刊里头啊，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对不起啊，这今天的大纲就夹在这周刊里头。在世界上有一位作者，他七十年前啊，写了一个故事系列，每年的销量100万啊，七十年前，这个作者已经去世了很多年了。所以到底这个故事系列是什么呢？啊，在幻灯上你们就可以看到，这每年的一百万的故事系列，就是这《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啊，当然你和我可能弟兄姐妹会知道，啊，这英国的作家叫路易斯啊，路易斯 C.S. 路易斯，在1950年的时候，他写了这经典系列，啊，在里头呢。有这重要的这个动物啊，我们回来看刚才的那个幻灯。那重要的动物是什么呢？就是这狮子啊，那故事里头有其中一本书叫狮子、女巫和衣橱。狮子、女巫、衣橱。所以这狮子有一个名字，那个狮子叫阿斯兰，所以英文叫阿斯兰。所以为什么叫阿斯兰呢？因为土耳其话阿斯兰就是狮子啊，狮子。而这阿斯兰是唯一一个故事人物啊，在这路易斯的这个系列里头有七本书啊，只有这狮子，只有这阿斯兰在这七本书里头出现啊，其他的人物呢可能出现三次、四本书、五本书，不过只有阿斯兰出现七次在这七本书里头啊。当然如果你问路易斯的话，告诉你这本书有个目的，那个这本书借着故事呢来带出主耶稣啊，来带出主耶稣。所以这阿斯兰是谁呢？这阿斯兰就是路易斯想带出的主耶稣。所以当你读那本书《狮子、女巫和衣橱》的时候在这个故事里头，这阿斯兰为了拯救他的子民，他要承受一个咒诅，过后他真的被女巫而杀死当他被女巫杀死的时候过不多时他就复活了当然在阿斯兰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大军基本上你可以说是走投无路，像山重水尽。所以阿斯兰复活了，阿斯兰单枪匹马的把女巫的大军都打败了。在那个时候，当我们看到复活的阿斯兰的时候，你想想，那最可畏的 那最害怕的最可怕的那一位在我这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想一想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在那个时候呢，你会毫无畏惧，你毫无战惊，你毫无恐惧怕。为什么呢因为那最可怕的就在我们这一方。所以为什么说这呢？因为这跟我们上一堂课上一堂讲到有关系。上一堂讲到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间无畏的末世教会。不过如何成为一间无畏的末世教会呢？有那无畏的阿斯兰在我们当中，那最可怕的那位审判官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能成为一间无畏的末世教会。所以英文我们说 We can become a lion-hearted church because we have Jesus our Aslan our Lion King。 我小时候我喜欢写信可能很多人我看过去我的年龄的好几位所以我们小时候写信你还记得吗？我们写信的时候在信封写完信就粘了邮票写了地址过后，你在信封上你会做什么我会写Thank you Mr. Postman 辛苦了邮差先生你辛苦了谢谢你帮我把这封信送给我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做，不过我好几封小时候写的信都是这样。所以就因为我们要开始我们要开始跟着一封信，邮差先生要拿那封信要走一圈真的是要走一圈记得吗？如果你观察你家楼下的邮差先生，他都有一个路线的。他送信的时候，先是去那个大牌，再去那栋楼，才到我这家的这栋楼，他都有个路线的。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七间教会是当时新约教会的时候，新约时代的一个送信的邮差先生的路线。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来看看这个视频，看看这个幻灯。所以当你看这个邮差先生他送信的时候你要想象一下这是当时约翰在拔摩海岛写完信过后呢，他就递给邮差先生，邮差先生就按着他平时送信的路线走了一圈。为什么我说走了一圈呢？弟兄姐妹们注意，最后一个城市叫老底加，以后我们到老底加的时候我会给你们看照片。老底加那个城市有一条很著名的路，你知道那个路叫什么名吗？那条路叫做以弗所路，那条路是往西边直通以弗所城市的路而且你要走那条路有一个门，有一个 gate 那叫以弗所门。所以你想象一下，这真的是一个圈圈的。你到底老底加邮差先生怎么回以弗所？邮差先生就走那以弗所路，过那以弗所门，直通到西边。这是一个 circular letter 是一个圈圈。所以我们慢慢的来看，所以第一个站是在哪里呢？第一个站是在海港城市，有点像新加坡我们是个港口城市叫以弗所下一个站呢它往北部去下一个幻灯，谢谢叫士美拿。所以当他走这海港两个海港过后呢，其他剩下的教会呢都是陆地的教会，都是在内地的教会，没有港口过后他就继续沿着谷往北上去到别加摩再过后呢往着那个借着那个谷他继续行走开始往东边去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老底加。到了老底加，犹太先生呢就走这以弗所的路，过以弗所的门，就来到以弗所。所以基本上当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想象一下约翰在拔摩海岛写了几封启示录，约翰在拔摩海岛只写一封，不过当这封信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你和我就可以想象，收到这信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就会抄写了过后再把这封信交给邮差先生，他往北部去士美拿等等等等。或许这封信抄写在家送的话，可能这封信要好几个月才最后到了老底家。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约翰要写给七间教会呢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事情。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这以弗所是我们可能最熟悉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以弗所最靠近我们 它又是一个港口城市，它又是一个贸易中心，不但如此呢，它甚至是一个宗教信仰中心。宗教信仰中心在那里迷信的交轨的比比皆是，多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吗？考古学家在考古以弗所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很 好多小小样的东西。考古以弗所的时候，他们找到小小样的好多东西，都是拿来带的，都是拿来带的。可能你会觉得那种东西只有我们华人才有，不是啊，2000年前就有了。他们在考古以弗所的时候，他们发现以弗所有很多护身符，有一个小铁罐挂在顶箱上，里头写了一些咒语来保护你，这叫护身符。我们的文化里头也有。所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一个宗教信仰中心，他们拜很多不同的鬼神，所以这不同鬼神呢可以帮助他们什么呢？帮助他们来得保护，得看顾。不过你想想，这就是保罗当时在这样的一个城市职堂的教会。到了使徒约翰的时候，他关心这些教会，他就开始写信给第一间教会。他要第一间教会知道什么呢？他要第一间教会知道说，你和我，我们当仰望那知道那一言一行的主，一言一行的主。我们的神知道每一件事情，一言一行我们的神都知道。你说黑暗传道怎么看得到呢？你看第二节到第三节到第六节，你看我们的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劳碌，我知道你的忍耐，我知道你不容忍恶人，我知道你试验人，我知道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你看吗？神一直在告诉他们说 I know，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一言一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走入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发现每一间教会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有人告诉我，走进先信堂好像什么呢？好像走入一个家庭。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的特征。不过当你走入以弗所教会的话，以弗所教会有自己的特征。以弗所教会是一个火热行善的教会。所以你看神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是好的行为。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第二呢，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久忍耐的教会，因为神说你劳苦啊，但是你不乏倦， You're not tired， 你不乏倦。第三以弗所教会是一间固守真道的教会。就等于当我用这四个字固守真道的时候，让你想起圣经的哪一段话跟以弗所有关系呢？当保罗要离世的时候，保罗在这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九节告诉提摩太，你在以弗所教会要训练弟兄姐妹们来固守真道。那是主后60年，当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可能提摩太已经离世了，我们不知道。不过你可以想象，如果提摩太还在的话，提摩太会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主里的辛劳，他听保罗的话，他训练一些固守真道的弟兄姐妹们起来，来维护真理。到了约翰的时候，主后100年，他们正是这样。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固守真道呢？因为在这里你看，他说这个教会不容忍恶人的，恶人不能在这间教会为所欲为，因为这是一间固守真道的教会。恶人呢，在我们当中的话，他们要试验。所以在这里有趣的是，这约翰说，你们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这个话就有点怪怪了。诶，使徒不是那几个吗？这里12个。为什么在这里约翰说你们要试验那些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因为弟兄姐妹们，圣经里头新约里头有两种使徒。有两种使徒。第一个使徒是我们所经常认识的那12个使徒。第二个使徒是什么呢？第二个使徒你可以说是使徒的同伴。使徒的同伴。所以在新约里头，如果你要写下来，可以回家看啊。在使徒行传14章14节你可以写。哥林多前书15章7节。加拉太书1章19节，罗马书16章7节，告诉你当时保罗，当时使徒们称这些人为使徒：雅各、巴拿巴、希拉、安多尼古，还有尤尼亚安。这些人 在圣经里头称他们为使徒。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使徒当中有使徒们的同伴，所以当时新约教会也称他们为使徒，称他们为使徒。不过问题就来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时的教会就有一个问题，大家称，很多人会说，我是使徒，我是使徒，使徒来到以弗所，你们要招待我，使徒来到以弗所，你们要上我请讲台，使徒来到这个以弗所，你们要听我的话。所以你看在这里，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你们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的。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一间固守真道的教会，固守真道的教会。来到第六节，可能有些人会纠结，什么叫做尼哥拉党一人呢？尼哥拉党，这可能你们要等我一会儿，然后我们以后谈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来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党，尼哥拉党又会出现。到那个时候我们慢慢的来谈到底这尼哥拉党是哪一党。不过有一个东西让你们记住啊， hang on， 这尼哥拉它的原文的字根是今天的一个品牌 brand， 年轻人很喜欢的，年轻人如果你喜欢收集鞋子的话，特别是篮球鞋，有时候一双篮球鞋可以卖$10,000+。最近我去看一下，哇，吓死我，这双球鞋竟然全世界只有50双，卖$10,000+，那个品牌叫做 Nike， 这尼哥拉一党它的字根就是 Nike， 那得胜一党， Nike 的意思就是得胜。好，所以弟兄姐妹记得以后我们会来看这个 Nike Gang， 我们来看这个 Nike 帮派到底在别加摩那个地方他在做什么事情，约翰怎么的来指责他们。不过我们先来学一个功课，我们先来从以弗所教会来学一个重要的功课，来学他们的生命，他们对神火热行善的心智，他们很久忍耐他们甚至固守真道。所以就姐妹们，这个教会怎么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呢？其实里头有一个很简单的秘诀，很简单的秘诀，那个秘诀就是要属于一间教会。在这间教会里头，在一间教会里头，只有当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像火炭才会烧得温暖。只有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好像马拉松，跑马拉松的时候你继续跑下去，就算是不跑走也可以走完，因为你身边有人陪你一起走，陪你一起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过滤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研究过滤器我看过一些过滤器有一个过滤一个，再过滤一个，再过滤一个，再过滤一个，再过滤，哇，5个7个的，越多越好，对吗？越多越好，这样出来的水越清洁。所以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那完完全全的过滤器，我们只不过顶多就是一个罢了。不过当我们众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一起的来，一起的来固守真道。所以现在就请你们鼓励大家，我知道疫情的时候那个试探是我们很容易跑，我们很容易有线上有实体，很难知道到底谁来谁不来，到底谁有参加谁没有参加。那个试探就是我想可能不用参加任何教会我是可以成长的。不过弟兄姐妹不可能为什么呢最近乌兰来了一位弟兄，他转会了，你知道他在外头流浪几年吗？他有一个功课，他说你不用汉阳草草，你不用教我这个功课，刻骨铭心，这个功课你不用教我，我比任何人都能体验得到这个功课。他流浪8年在外头，他的生活道德一直往下滑，所以他到了8年的时候他回来了。所以你知道他学的功课是什么？他功课是我这辈子不敢离开教会了，因为当时我很自高自大，我觉得没有教会我自己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不过他说不是的，没有教会我成为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火热行善，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在一起的固守真道，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在一起的恒久忍耐。不过那窍门是我们在一起彼此鼓励当我想走路的时候，不想跑下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在我身边说哎呀继续走吧， 不要停啊，走多两个小时就走完了啊，这就是教会啊，教会我们在一起的守望。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功课，神要我们通过以弗所教会来仰望，仰望这位知道我们所有一言一行的主。不但如此呢，在这里呢，神要我们来倾听，来倾听那看重九九归一的主。所以什么叫九九归一呢？基本上叫做追根究底。我们的神有些东西非常非常非常看重，他看重那些东西过于他看重别的事情。而那件事情是什么呢？你看第四节到第五节就很清楚，我们神九九归一，追根究底，他要的是什么？他到底要从我们身上拿到什么呢？他要我们身上拿到当初我们对他的爱。所以因此神责备以弗所教会，他说，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丢掉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而挪去。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我想到有一天我在咖啡店呢，我还知道那个咖啡店，我甚至还知道我坐的那个位置，坐的那个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我，很久很久以前我只有律法没有恩典，只有真理没有爱。我可以像以弗所教会，我可以热心行善，很久忍耐，我可以固守真道。不过你靠近我的时候，我是一个很不可爱的人。现在可能也是一样不可爱。不过以前更可怕。不过当我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在吃饭，我在听一个讲道。我听，那个讲道是一个很，你可以说是一个很平凡的讲道。不过那个讲道的讲员就说，告诉我，提醒我说，汉阳，你要知道，爱是很重要的，爱对神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吃饭吃了一半流眼泪，听讲道，为什么？因为我才发现，原来我就是以弗所教会。我把那起初的爱丢掉了，我可以固守真道，很久忍耐，火热行善，不过在我里面我没有爱了，我没有爱了。所以神说什么呢？神说，汉阳，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你就要从哪里站起来，回到你起初所做的事情上。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要我们回想，弟兄姐妹们，你和我是不是把那起初的爱丢了？可能你说，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把起初的爱，或者你可以说，哎，我怎么知道我把我起初的爱丢了？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做个很简单的实验。就等于你怎么知道你爱一个人，或者你可以说，我怎么知道我被爱？很简单，你爱一个人也好，你被爱也好啊，你会发现你经常想那个人，你经常提到那个人，你经常为那个人做事。换句话说，简单的说啊，你对那个人很有心，很有心。你去哪个地方吃饭的时候，你就想，哎呀，他能吃这顿多好啊。你看到那个美丽的衣服的时候，哎呀，他能穿这件衣服多美啊。你回到家里做事的时候，哎呀，他回来家里为他做这个东西多好啊。就前面，当你常常想一个人，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给那个人的时候，你发现你其实是很爱他的，你是很爱他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神要我们去想的事情。你记得吗？很久很久以前，当你和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想不想耶稣？你想，你很想耶稣。很久很久以前，当你和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想不想说耶稣的事情？你想。很久很久以前，当你和我信耶稣的时候，你想不想为耶稣做事？你想。这是那起初的爱。所以主说，你想这个爱，你把这个爱再拿回来。你可以说，安传道我不管，我不要拿回来又怎么样？其实弟兄姐妹很可怕，不要拿回来很可怕。而为什么呢？你看在这里第五节怎么说？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必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如果宣信堂我们在这里只讲究真理而舍弃爱的话，你在这里你知道神说什么吗？神说，这教会是灯台， 他要把这个灯台放进储藏室里头，把它关了，这没用的。所以神要我们说，这是真理，这是爱心，神要我们两个都看重啊，只有这样呢，神会保守这个灯台，神不会让无用的灯台白占土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警惕神看重的事情是这件事情，九九归一的事情，追根究底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你和我的内心，我们那起初的爱。很久以前常常想耶稣常常说耶稣，常常为耶稣做事这是起初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把这爱再找回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谈第一点第一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仰望那知道我们一言一行的主。来到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倾听那看重九九归一的主，我们的神他看重我们的爱心。来到第七点的时候，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第七点呢是顺服那掌管七灯七钉七星七灯的主。为什么七灯七星七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一节这里这么说，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星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来到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就今天我们来停顿一下，我们来想一想问你大家一个好奇的一个圣经问题在圣经的哪一本书有七的号码还有生命树？ The number seven 还有生命树，创世纪。所以在这里当主耶稣在说话的时候，他虽然在启示录圣经的这一本书说话，不过他把我们带到这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在那里有七，神在这七天里头神做完他的工作，这个创造完全了，完美了待会我们来解释这个七的观念。不过神也在创世纪的时候让你和我看到他有个心愿，他心愿是他希望亚当能通过这个试验期希望亚当能和神永永远远住在一起。所以你看神的心愿有改变吗？没有改变。而到启示录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说，你看我的心愿也是如此，我仍然要我的子民们知道，当我们回转，当我们悔改，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这是一个记号，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重生得救的，重生得救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悔改跟顺服很重要的，很重要，因为悔改跟顺服是一个证明证明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当我们悔改顺服的时候，神答应我们，我们要和神永永远远生活在一起，这叫永生。所以当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可以说启示录是一个永远生活的一本书，启示录也是一本永远死亡的一本书。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基本上启示录告诉你世界上有两条路，有一条路是永远活着的路，另外一条路是永远死的路。所以这是启示录在告诉我们的，所以只是在告诉你和我，我们里头有个宝贵的灵魂，这宝贵的灵魂身体死了，灵魂不会死的，身体可以有癌症，不过灵魂没有癌症的。身体死了，圣经形容死为死了灵魂离开我，当我灵魂离开我们去而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得问我的灵魂去哪里启示录告诉你说灵魂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地方去乐园里享受那生命树的果子，和神永永远住在一起另外一个地方是去地狱享受那经历那可怕死亡的痛苦。所以这是很认真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真的来思想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这个地面上真的我们的灵魂有两个去处刚才我说我们要谈一谈七这个号码，这个号码很重要。好来看下一个幻灯下一个幻灯告诉我们启示录有点像三合一咖啡 Three in one coffee 这三合一咖啡里头为什么启示录这么复杂？因为启示录里头有三种题材搅拌在一起，所以混乱的地方就在这里启示录是一本书信 启示录也是一本预言书，它告知你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它告诉，它也重复一些历史里头发生的事情。启示录更是什么呢？更是一本启示的书信 ，apocalyptic material。所以这启示的书信是很奇怪的，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时代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很难明白。所以为什么启示录这么困难？因为它是一本启示书信。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圣经这么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给他的。这个启示英文不是 revelation， 这个启示希腊文是 apocalypsis。为所以我们说 apocalyptic， 它不是神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情，不是。他告诉我们这个题材是一个很独特的题材。你说独特到什么地步呢？你去旧约，你看撒加利亚书、以西结书、大尼里书，都是这种题材。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看到这三本书就头大大？因为这三本书呢是启示的题材 apocalyptic material。 那你会问，这启示的题材有什么特别？启示的题材特别在几个地方。第一，启示的题材呢用号码 numbers。 第二，启示的题材呢用象征 symbols。 第三，启示的题材呢它用的是意象 visions。 所以我们先来谈谈号码。所以你看，在弟兄姐妹，如果你算一算启示录第一章开始呢，这号码七号出现了好几回了。而在这个整本启示录里头，我们看下一个图表，你来看一看这个图表。哎呀，不好啊！这一个你们要眯眯眼啊，你们的右边有一个高最高的那个是启示录啊，这个播放出来看不到了，有点看不到啊，半个被割掉了。不过弟兄姐妹，你看。在启示录，在整本圣经里头，这号码七出现了几回呢？从旧约创世纪到启示录，你发现很奇怪的，启示录用号码七次，这个号码七是用了53次，这排行榜第一名。不过老二是谁？老二是创世纪。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发现圣经很有趣的，它好像两个书档 bookends。创世纪跟启示录告诉你和我，圣经圆圆满满的写完了。所以到底什么是七呢？为什么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说七灵？为什么在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有七间教会，有七灯台，有七星，有七碗，有七印，有七号？为什么这么多的七？因为七在犹太人的神学观里头有一个观念，七代表着什么呢？七代表着普世，七代表着成就或者完全。所以为什么你想神在第七天他完成了创造之功，他休息了，那创造之功的高潮是休息，是安息。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神要你和我明白，当他写这封信给这七间教会的时候，这七间不是独一的教会，这七间等于什么呢？写给普世的教会，约翰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时代，写给普世的教会，这是七的那个观念，七的观念。不过弟兄姐妹，当我们谈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试探，那个试探就是你可能会讲啊，七是圣号 secret number， 是属于神的。弟兄姐妹，这个解经解错了，不好这么解。为什么呢？让我读一段话给你们听。这在启示录自己写的十三章这里这么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它有十角七头。所以七不是圣号，七在代表一个观念，告诉我们说七是一个完全的号码。所以当那一天他受来的时候，他有能力，他能力是完全的，他的能力你可以说是普世的 universal power。 所以在这里呢，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神，当他说什么呢？当他说我的手里紧握七星，我走在这七灯台的当中，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神到了今天还是紧握圣信堂， 我们的神好，先进他好像在这个圣殿里头的其中一个灯台，我们的神也走在这七灯台的当中，因为我们的神紧握了这普世所有的教会，每一间教会都是属于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怎么办？我们应当做今天我们讲到的三件事情。我们应当来仰望那位知道我们一言一行的主，我们应当来倾听那位看重九九归一的主，我们应当来顺服那位紧握七星走在这七灯台当中的主。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好奇吗？你会不会好奇说，当约翰写信给以弗所过后，到底以弗所有什么反应？我好奇。二十年后，有位牧者，这位牧者叫做伊格纳修 Ignatius， 他是叙利亚安提亚教会的牧者。他在叙利亚安提亚被罗马政府抓，抓了过后就走那邮差的路，走邮差路，抓抓抓，到了以弗所要出海去罗马受刑处死。他在以弗所的时候，这伊格纳修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称赞你们爱主的心。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一方面我们想固守真道，我们想火热行善，我们想恒久忍耐，不过主，另外一方面，神也让我们看重你所看重的，让我们再次把我们当初对你的爱再次拿回来，让我们从哪里跌倒，主，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再次成长。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Thank you.